诸位亲和长，我们一起来以礼敬佛陀开始今天的学习。南无达斯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了慈悲喜舍 Metta Karuna Mudita 和 Upekkha 四种放住，又称四种无量心。这四种放住是四种很崇高殊胜的心。由于应该要对一切的众生散播慈爱，所以称为无量。因众生无量故，所言无量。又因为只要一个人用慈或者悲或者喜或者舍任何一种去对众生散播慈爱的时候，他的心就是崇高的、圣洁的、殊胜的，以安住与殊胜，所以称为梵住。又或者说那个时候他的心犹如梵天一般，就称为梵住。这四种无量心可以用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四个孩子来比喻。有个母亲有四个孩子，从最小的算起，最小的他，最小的孩子，看到他已经在健康的，他看着他的孩子还在怀抱里面，于是他的心对这个孩子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安的长大，能够没有受到危害的长大。对小孩子，对他最小的孩子，这种心呢就称为慈心。而他的第二个小孩子就是老三就生了病了，做母亲的当然希望他早点好了，所以他对他第二个最小的孩子就是老三呢升起的是悲悯。然后他的老二呢，就第二个孩子呢，已经长到十多岁啊，已经长得很英俊，他就希望他能够长保健康啊，长保英俊健康，这就是随喜。而他的大孩子呢，由于已经出去自立了啊，自立门户了啊，他不用再为他的大孩子操心了，这个就是舍啊，总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母亲对待自己四个孩子，对待小孩子刚刚还长大的，希望他健康成长，这个是慈啊。对他的老三生了病，希望他早点好，这个是悲。希望他的老二能够长保青春英俊的，这个是喜，随喜。而他的大孩子出去工作了，就放心了，所以就舍。所以就用这四种心态来比喻这四种心。那我们对一切众生应该要培育这四种心。那讲完了四梵住，那我们究竟学完了多少种业处了？多少种？多少种？三十几种啊，三十八了啊。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无色，四梵住，那只剩下两种了哦。剩下两种我们今天晚上就把它讲完啊，讲完了那么四十种业处就算结束了。 那今天晚上我们先讲的第一个呢，可能还是有点恶心啊，是食厌恶相啊，阿哈拉巴蒂古拉三亚，阿哈拉是食物啊，所吃的东西，巴蒂古拉是厌恶的，啊，三亚是想。讲到阿哈拉食有四种食，一种是称为团食，团食就是指我们平时所吃的饭物质的食物，另外一种是称为畜食，畜食就是指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种，另外一种呢是思食，思食是能够投身到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导致结生的业，思即是业。而另外一种是食食 ，vinyana， 哇啦，食食就是意识的食，它是在结生一刹那的名色法，它能够带来名色法。所以这里的食就是食言名色的食，是结生食。有这四种食，那我们在这里讲的食是物质上的食，就是我们吃饭的食，它可以滋养身体的食。所以阿哈拉在巴利里面，阿哈拉是什么意思？哪来？跟哪来？所以呢，就阿哈在这里也是食物，因为它能够哪来跟取来这个色身，所以称为阿哈拉。要修食厌恶想呢，那对于在家人来说，那些比较馋嘴的啊，就可以思维一下啊。但是对于出家众，对于比丘来说呢，这个就应该要修啊，应该要修这种，因为修食厌恶想是能够镇服对食物的贪着啊，对馋嘴猫很有效啊。应该要怎么去修行食厌恶想呢？有十种方法。醒思团食的厌恶，团食呢？为什么称为团食呢？因为这些食物是一团一团啊，或者说一团一团的落在钵中啊，称为团食啊，或者说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把它先抓到一起。你如果看到我们用餐的时候用手用餐啊，这样吃，那这称为团食。在这里所讲到的食厌恶想是特别针对出家众的，我们去托钵的时候要思维的。第一是以前往伽玛那多，这里的以前往意思就是要出外面去托钵了啊。要出外面去托钵，可能在新加坡就会有点困难啊。在新加坡，如果出去外面托钵的话，警察就会先找你麻烦了啊。但是呢，在缅甸呢，在泰国啊，老挝啊，中国的西双版纳托钵的就没有事情啊，你托钵就很正常。在托钵的时候，就要去思维一下啊，为了去托钵啊，所见到的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例如说托钵的话，我们早上就先整理好身体啊，穿好衣，穿好衣那个时候我们要这样思维，在穿衣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衣服穿好，先穿下衣，穿下衣就好像包那个窗长窗的布一样包好。然后呢，把腰带绑好，绑好就好像扎绷带一样啊，就是包那个伤口的绷带一样。然后呢，拿自己穿的外衣，就是这个上衣啊，穿好自己上衣就好像是包湿布、裹湿布一样啊。然后拿钵呢，拿那个钵就好像拿一个药罐一样啊，就是这么样来去思维。然后离开了寺院啊，离开了犹如孔雀尾巴一样漂亮的菩提树啊，犹如天宫一般清净庄严的寺院啊，有很安静的住所，然后为了要托钵，为了要去乞食，所以必须的要行走以很肮脏的路前往村庄啊，前往 很厌恶的啊、有种种的臭水沟啊啊、有看到一些马的粪便啊、虫的粪便啊，如果是在一些农村里面，跟牛的粪便啊、猪的粪便啊、屎尿啊等等这些的路啊，必须得行走去。去到了那之后呢，有时候看到一些动物的死尸啊等等，也还必须得要去看啊，继续行走，还必须得要去忍受。所以呢，就想啊，要去托钵为了吃饭啊，多么厌恶啊！第二是以寻求，以寻就是巴利耶萨那多，这是指要去托钵，前往去托钵，所以他必须得要行走以村庄的路啊、就好像乞丐一样拿着钵挨家挨户的乞讨。如果是托钵的时候碰到下雨啊、那他必须得要挨雨淋啊、如果是下雨把袈裟已经弄湿了，袈裟就贴在身上，一直都等到这样干啊。如果没雨还继续下的话，就湿淋淋的。而对于脚踏的地方也是，他要踏着泥泞的路，脚也弄脏，这样也没办法啊。他必须得要为了托钵去行走。如果是天气很热的话呢，那么他也必须得冒着大太阳啊、如果汗水已经湿透了自己的袈裟，那还是必须得继续去。或者说有风带着尘土啊，带着沙等等吹过来，带着草沫草灰等吹过来，还是必须得要忍受。或者说有一天日苍蝇停在自己的额头上的、停在自己的头上，停在袈裟上，停在钵上，也必须得这么去忍受。而如果是去到了人家的门口，看到人家如果是很肮脏啊，对着那些洗米的水啊、洗肉的水啊、洗鱼的水啊、那狗的粪便啊、猪的屎啊、池塘啊等等，还是必须得忍受。如果是去到人家门口啊托钵的时候，那如果有人给他，有人不给他，给他的时候有可能是把昨天所剩下的饭啊，或者菜，或者是一些收了的粥等等给他，他也必须得要接受。那如果不给他的时候，有些人他比较有礼貌的说，哎，你去别家吧，尊者。有些人就说滚开啊，秃头啊，我们也必须得要忍受啊。他就这么样，就像乞丐一样挨家挨户去托钵。如果是从村里面拖了拨获了食物回来啊，他对于刚才所经过的路，比如说经过被雨淋的路啊，或者说有动物的尸体的动物的粪便的路，他还必须得这么忍受。这样的话，他就想啊，要去寻找食物是多么厌恶啊。第三是以食用，巴利博嘎多。这样获得的食物，德比姑就去到一个安静的有水的地方坐下来。当他的手还没有伸准备吃的时候，没有伸进钵里准备吃的，如果见到了有人的话，他必须得先其他的比姑的话，他必须先招呼啊，就那些犀牛比姑，就是那些比较瓦萨大的。那在吃饭的时候，他必须得用手去搅拌食物啊。那么如果天气很热的话，那手里面流的汗啊，就从五指里面流下去，那就跟食物一起搅拌着吃啊，就混着自己的汗水等这样吃。等到这些被搅拌了的原来看上去很好吃很美味的食物，一旦被搅拌了之后，一放进口里面，上面的牙齿就好像柱子一样，而下面的牙齿就好像臼一样，就这样，然后舌头就好像手一样，就把搅翻搅。那于是放进嘴里面经过嘴嚼的食物，就好像那狗吃了的东西再吐到狗盆里面的一样啊。而在 在咀嚼的过程中有伴随着口水唾液，有伴随着可能有些刷牙没刷干净的一些的食物的残渣等等啊，这么样去，就因为在咀嚼的时候呢，由于混杂了这些，那食物立刻已经没有了原来看上去的那么样的色香味俱全了，那为什么还忍心吃下去呢？因为看不见啊。假如说你咀嚼，你在准备咽下去的时候，你先把它吐出来，然后看你还能不能够再吞下去啊。所以我们是对于那些馋嘴的人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样啊，就是因为看不见啊，眼不见为净，就吞下去了。那这个就是在吃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原来啊，我们一直都认为的食物啊，它原来啊，在不到一两分钟之间就变得很厌恶了。第四是已分泌阿斯亚多，是指当这些吃下去的食物，它跑到胃里面去呢，那么胃里面分泌的各种的分泌液啊，例如说啊，胆汁啊、痰啊、脓啊、血等等，全部都在胃液里面分泌啊，这样的话呢，就变得很肮脏、很厌恶了。第五是以储藏啊，你打呢都这些食物混杂了各种分泌液之后，就进入了胃中。进入胃中的食物，它并不是放在金盆里面，也不是放在银盘里面，放在珠宝的盘里面，而是放在胃里面。胃像什么？如果一个10岁的小孩，他的胃就好像10年没有洗过的粪桶一样啊，是不是？如果20岁的小孩，他的胃就好像是20年没有洗过的粪桶一样；30岁的话，那么就像30年没有洗过的粪桶一样。大家现在多少岁啊？大家的胃像多少年没有洗过的粪桶啊？不敢说了啊。如果食物掉到粪桶里面，你还敢不敢拿上来吃啊？我们想胃里面多肮脏，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洗刷过啊。如果要洗刷，那已经很糟糕了，那可能要去洗胃了。所以因为老了人啊，他吃下去的东西啊，在胃里面储藏是很肮脏的啊。所以这个是以储藏。第六是以胃消化阿巴利巴嘎多，这些吃下去的食物储藏在这样的地方，在还没有消化的时候，那么就好像放在一个不通风的臭水沟里面一样，或者放在一个不通风里面很臭很厌恶的地窖里面，而且呢，把今天所吃的、昨天所吃的、前天所吃的那些没有完全消化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这种就好像在大热天突然刮了一阵风，下了一场大雨，然后就把村庄里面那些草啊、那些垃圾啊、那些蛇的尸体啊、狗的尸体啊、人的尸体啊等等，全部都冲到臭水沟里面一样，然后呢经过太阳一晒，然后就冒着很多的气泡啊。那这样在胃里面还没有经过消化的食物就像这么样啊。那再看消化了怎么样啊，巴利巴嘎多啊，这些在身体里面被日历被身体的消化之火所消化了的食物呢，它并不是变成像用金子啊、银啊或者珠宝等颜料所做成的金器银器一样，而是生气的气泡，然后它们就一直都填塞在肠里面啊，有一部分以水有水的地方就变成了尿，就填塞在膀胱，和其他的就进入了大肠，所以消化了的食物也是很厌恶的。第八是以结果帕拉多， 食物被消化了之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它的结果呢，就是长出了头发啊、体毛啊、指甲啊、牙齿这些种种的不净。然后它在种种门啊，又长了变成了耳屎啊，变成了眼屎啊等等这些不净。如果没有经过消化呢，这些消化不良或者说消化不好呢，它就会产生癣啊、天花啊、肺痨啊、咳嗽啊、痢疾等种种的病。所以吃下去的食物的结果也是这么样。就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啊，就是病从口入是指我们很多的病都是吃出来的。第九是以排出啊，你散得多，吞下气的时候的食物是只是由一个门啊进，那出来的时候很多门可以进，排泄的时候从眼睛就变成了眼垢啊，耳朵就出耳垢啊，那肛门就出大便了。那我们再看看，在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跟很多的亲戚朋友们一起吃，但是在排泄的时候呢在排泄的时候就应该要一个人偷偷的去排泄的啊，是不是？在吃的时候，第一天我们吃的时候大家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有说有笑啊，但是呢第二天要去排的时候呢，就要捂着鼻子、歪着脸啊，心生厌恶，这样把它排出去啊。在第一天吃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些食物，很好吃啊，但是在排出去隔了一天或者隔了一个晚上排出去的时候，还会不会喜欢啊？看都不想去看了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以排出。那第十是以图啊，三八看那都，这是指即使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食物弄到了手啊，那我们还会不会，我们就感觉到手弄得很脏很油腻，就怎么样要去洗啊。如果是在吃食物的时候弄到了嘴巴啊，弄到了嘴唇啊，弄到了脸，那我们也赶忙要去洗啊。所以任何一个身体的部分如果是弄到了食物，我们都要去洗，而不是说啊，由于它很好我们要保留，这个是以图。当然这里的还没有包括在厨房里面做啊，有时候真的在厨房里面做，你看那些好像宰的那些鸡啊、鱼啊、猪啊等等啊，如果是我们在追究它可能是还没宰之前是病的，是已经死了啊，然后宰的时候只要它一旦放在超市里面或者放在市场放在巴萨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啊，认为说那这个很好，特别是用灯光一照或者旁边再放一个照片啊，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是很好了。你买出来可能这些已经是病的或者是死掉的啊，或者已经发臭了，它在经过加工啊又变成美味。如果你加工，我们看你是很臭的，或者说看宰鱼啊、宰鸡啊都很臭很厌恶的。所以用这任何一个方法去思维食物啊，还想不想，还会不会谈，还会不会馋嘴啊？这个就是食厌恶想。如果能够经常思维饮食的厌恶，那你就不容易贪取食物啊，不会对食物过分的贪求，你就会去除对食物的种种的寻求啊等等。只是学习知足，学习少欲啊，学习对食物知节量。当然呢，对于修食厌恶想也是这样啊，它只能达到进行定，而不能够证得安止啊。当然，如果经常修食厌恶想的话，它也能够投生到善趣。那这个是食厌恶想。那讲完了第39种的依想之后，我们再讲最后一种业处，是四界差别。这里的四界 是指地、水、火、风。巴塔维达都、阿波达都、迭迦达都、瓦尤达都这四种。差别呢，是指去分别、去辨识它、去确定它啊，知道这就是地界，这就是水界，这就是火界，这就是风界，这就称为四界差别。修四界差别法有两种修习法，一种是简略法三 K 八多。由于佛陀在大念处经，在中部的念处经、深知念经等这些经典里面所教导的是简略法，还有另外一种是详尽法。尼塔拉多是佛陀在《大相记忆经》《大教界拉呼拉经》《戒分别经》等里面所教导的是详尽法。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就讲一讲怎么样来修简略法，以及怎么样来修详尽法。无论是修简略法也好，要修详尽法也好，我们都要依照佛陀的教导来修。对于简略法呢，佛陀就是这么样教导的：诸比丘，犹如熟练的屠牛子或屠牛子的学徒，杀了牛并切成肉片后，坐在四阶大道。同样的，诸比丘，比丘如其助力，如其所处，以戒观察此身，于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里就是讲到了，好像一个熟练的屠牛子或者他的帮手，把牛杀了之后就切成一片片，坐在街道上。同样的，比丘如其助力，是指不管他处于任何的姿势，行立坐卧任何姿势，如其所处，就不管他是所处在哪里，他都应该要依戒，就是透过四界地水火风这四界来去观察。如何观察呢？阿提伊玛斯宁嘎耶巴塔维达杜阿波达杜迪卓达杜瓦尤达杜地，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那么他就限定说四界是在身中，在身体当中去观察。为什么佛陀在这里要用屠牛子来比喻呢？因为一头牛只要没有被杀，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是牛，有牛的概念在。一旦牛被杀，它的肉已经被割成一片片，那我们就不会想这个是牛啊，它只是一堆的牛肉而已，它只会产生肉的想，它就不会，他就那些买肉的人就不是哦，我要买这头牛，我要买这头牛，而是说他买肉。同样的，如果比丘在还是愚痴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刚出家的时候，他还是会认为说啊，这个是人啊，这个是我，这个是众生。但是自从他在修世界差别之后，他就发现到，在这个身体里面并没有所谓的人啊，身体只是地水火风而已。那要怎么样来修这种简略法呢？刚才这段经文是简略法，这简略法就是伊玛斯阿提伊玛斯明嘎耶阿巴塔维达多阿波达多德就达多瓦尤达多德，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佛界、风界。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解释要怎么样来修简略法。所以欲修习此业处的例会者，应前往近处禅坐，思维自己的整个色身，于此身中坚性或硬性为地界，粘结性或流动性为水界，变熟性或热性是火界，知识性或推动性是风界。他应当如此简略地把握诸界， 重复的思维、作意及观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而无有情无命止。如此精进不久之后，即升起由辨识及差别诸界之慧所增强之定。由于以自性法为所言，不能证得安止，只能升起进行定。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修解灭法是对利慧持来说的，对利根的人来说的。想要修行的话呢，他就先去辨识这个身体里面坚性和硬性啊，就是像固体形态的这种坚硬性，是地界；粘结性和流动性是水界；变熟性和热性是火界；支持性和推动性是风界。他这样简单的把握，逐界就把握四界，重复的不断的思维作意和观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他就不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再发现有什么称为人啊、友情啊，或者命执。命执就是灵魂啊。这样精进之后呢，他就将能够升起通过辨识及差别四界的智慧所增强的定。由于这里讲到的四界地水火风，它是指自性法，就是 Sapavatthama， 是究竟法。取究竟法为所言，所以不能证得安止定，不能证得禅那，只能够升起，就只能够达到进行定。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里的地已经不再是我们在讲到修十遍的时候的地。讲到修十遍的地，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感知的一般概念所认知的大地土地的地。在这里呢，是指任何物质的坚硬性称为地。水呢，在十遍里面的水遍是流动的水啊，可以喝的水啊，这些都称为水。但是在这里的水，它是指物质的粘结性和流动性。在十遍里的火遍是指燃烧的火，灯火啊、柴火等。但是在这里的火是指暖性，或者能够使物质成熟变老的，称为火界。而在十遍里面的风是指流动吹的风啊，风扇里面吹的风，外面刮的风。但在这里的呢，是一切物质都拥有的支持性和推动性，所以它们是不同的概念。现在我们讲的四界只是指究竟法啊。又或如法相所说的，身体的四个部分以显示世界之中并无任何有情及源于骨、源于腱、源于肉、源于皮所包围的空间才称为色。它应当决意在每个部分里以自之手把它们分别，即依上述的方法观察它们，即于此身中坚信那等等，但这不能证得安止，只能升起进行定。这就是说，把世界差别就依照法相沙利布德沙利子尊者所教导的那样，把身体的这地水火风这部分全部或者说源于骨、源于腱、源于肉、源于皮所包围的这个空间称为色法。然后他在举一每一个部分都发现到，只是其中坚性的硬性是地界，流动性的粘结性流动性是火，是水界；变熟性的火性是火界，推动性、支持性和推动性是风界，只是这样而已。他就用这种方法来修行，这是对世界的简略修法。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简略的修法是这么样的。那具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修世界差别呢？我们又可以根据在论藏里面的法集论 Dhamma Sankhani里面就把世界分为十二个特相，其中的地界就包括了三对，即硬和软，这是一对；滑粗和滑是一对；重和轻是一对。 水界呢是流动和粘结，这是一对。火界是热和冷，这是一对。风界是支持和推动，这又是一对。因此一共是有六对十二个特相，用这种方法来去辨识。要怎么样来去辨识这十二个特相呢？通常我们可以由比较简单比较容易辨识的特相开始，然后再到难的。一般上来说，我们可以从推动等来开始辨识。推动是最容易辨识的，因为一切的动作，身体的动作，或者说所谓运动啊，它都是属于推动，就是风界的推动相。在辨识推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呼吸呼吸，然后在胸部或者腹部的膨胀收缩这种方法来去辨识动身体的任何的动的特征。在走路的时候，脚步的移动也是动手这样放这样放下，这些都是动。可以辨识到一个地方的推动了之后，再扩到全身，要每一个特相都是要扩到全身去辨识。可以辨识了推动全身的推动之后呢，再辨识另外一个特相，是指硬呢是指坚硬。我们身体里面好像骨头牙齿等，这些都是硬的，我们就可以由这些开始辨识起。例如说可以去碰碰自己的牙齿，然后感觉到硬了之后呢，再扩大全身去辨识全身的硬，最后再辨识粗是指粗糙的粗如果能够辨识粗的时候，再扩到前身，然后再辨识重，重是重量的重。可辨识的时候再辨识支持就是能够支撑不会倒的，是支持。辨识了支持的时候再辨识软是指柔软的软。可以辨识到软的再辨识滑，能够辨识到滑了之后再辨识轻轻是轻盈的轻。可以辨识到轻了之后呢，再辨识热，热就是身体的温度热度。能够辨识热了之后再辨识冷，冷呢就是好像我们吸到鼻腔里的气或者说风吹到皮肤之间的冷。可以辨识到冷了之后再辨识水界的两个特相，地界、火界、风界之三组的特性都是我们的身体可直接感受感触到的，因为它们都是属于触所缘。但是水界的流动和粘结呢，就不能够直接用身体去感觉，但是它仍然是存在在身体里面。要用怎么去感觉呢？用心去感觉。可以先辨识粘结粘结就是身体能够粘成型的不是说出汗的那个汗黏黏的呢，不是这样黏，是粘结，不是黏的。然后呢，再是辨识流动就是身体的气体等等这些的流动。每一个特相都必须得先在每一个最明显的身体的部分开始辨识，可以辨识了之后呢，再扩到全身，乃至到最后所有十二个特相都能够辨识。能够这么样辨识了之后，再不断的加快它的速度，加快到一分钟要至少有两到三圈，就把印出重软化心这些。如果能够加快速度了之后，再按照这四界里面的原来的顺序就佛陀教导四界的原来的顺序，也就是用把这十二个相重新调整它的次第，即印粗重软滑轻流动粘结日冷支持推动，就用这样的顺序来辨识。当禅修者可以在自己身体里面很快的逐一辨识它们之后，则可以 同时照见许多或所有的特相，最好的方法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双肩后面，或者肩膀或者背部，或者说在自己的头后面，这样看着前身一样，用这样的方法来。在修四界的时候，假如有一些特相会特别明显的带来不舒服，比如说印一样，如果是会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从它对立的特相去平衡它。比如说感觉到如果一块的话，有些特相就很硬啊，不是有些禅修只会感觉到身体比较僵硬，那个时候就可以多点注意软来去平衡它。比如说如果太热的话，可专注冷等，这些都可以。于是呢，这里就十二个特相就可以分为六对，是对立的六对，即硬和软、粗和滑、重和轻、流动和连接、热和冷、支持和推动，他们是的，正好是相对的。如果禅修者几乎同时可以照见所有的十二个特相时，这可以把它分为地水火风四组。硬粗重软滑轻这六个特相是地界，流动连接是水界，热和冷是火界，支持和推动是风界。如果能够这么样继续的辨识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用八个特相来去辨识。如果在地界里面，假如硬跟粗仍然是明显但不会感觉不舒服的话，那么他可以把地界里面只剩下硬和粗，然后水界是流动连接，火界是热和冷，风界是支持和推动，这样一直辨识得很纯熟的时候，甚至可用四个特相来辨识。例如说地界是硬，水界是流动，火界是热，风界是支持，用这四个特相来辨识。但总之就是辨识到这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以身体中的四界来培养定力的时候呢，将可以达到进行定。但是呢，这里所讲到的进行定并不是真正的进行定，因为只有非常接近即将要证的禅那之前的定力才叫做进行定。因为修四界差别是不能够证的禅那的，从心路过程上来说，它只是欲界的心路过程，它不能够产生色界的心路过程心路啊。所以由于那个时候的定力是很相像相似，几乎等同于进行定，所以我们勉强叫它进行定，但事实上它是叫做刹那定。这么样一直都专注于身体里面的世界的时候，那身体的概念将会消失啊，这是很好的。它就继续在不断的辨识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样辨识的时候，它将能够体验到不同种类的光。刚开始的时候，它通常是像烟灰颜色，淡灰色的光。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它不应该去专注光，而是专注光里面的世界。当它这样专注的时候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白，白得好像棉花，或者白得好像白云。不久之后呢，身体就会变成白色的物体，它在继续专注白色物体里面的地水火风世界，那它就将会变得晶莹剔透，犹如像冰块或者像水晶或者像玻璃一样。为什么会变成晶莹透明呢？因为身体里面充满了很多透明的色剂啊，叫做巴萨达罗巴啊，就是很多透明的明净的色剂。因为色法它都是用聚的形式组成的啊，色法不会单独存在，它都是以聚的形式嘎拉巴啊这样的形式存在。所以由于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一堆东西，而在这一堆东西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数不清的称为身净色的物质，所以修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透明。那修到这个阶段， 由于他已经达到了进行定啊，那这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就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对色界差别休止的阶段。色界差别我们也可以叫做色界差别观，它包括了两种修法，一种是休止，一种是修观的方法。休止的方法呢，是指一直都辨识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四界，达到进行定。由于这一种业处是可以达到进行定的，所以它也是培养定力的方法，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归于休止，但是它又可以是属于修观。虽然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但它是修观之门。想要辨识色法，就必须得要先修色界差别，特别是没有禅那的人啊，他这个观一定要过的，这色界差别观啊，对纯观行者来说，他要修色界差别观。那由于他又是进入修观之门，因为他的所缘是地水火风四界，已经很接近修观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色界差别他又可以走向修观那边去。那所以色界差别就有这两种修法。如果想要在修观的话呢，那么禅修者就应该继续去辨识这透明的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四界。如果等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很晶莹剔透的时候，他可以尝试去寻找在这透明体块里面的小空隙啊，去辨识空间。一旦他这样辨识的话呢，那这透明体块就会破碎，有很多的小微粒。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空界是色聚与色聚之间的空间，就好像两个人坐在一起，它不会粘在一起，它都是会有一定的距离。色聚与色聚之间也是这样，它会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去找这样的空间。一旦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破碎无数的小粒子。那这些粒子我们就叫色聚啊。当然呢，是不是色聚呢，我们还必须得要再检查。色聚往往它是很快速生灭的，那禅修者就可以透过去分析色聚，去辨识色聚里面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等这些特性，来去转修色业处卢巴嘎玛塔那。那这是色界差别的简略法。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色界差别的详尽法。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这么样说：对详尽法当知如是。对不太例会的禅修者，欲修习此业处，在阿扎离跟前以四十二形象学习详尽之戒，居住以如前面所说的事宜住所完成的一切义务，前往静处禅坐，用如此四种形象修习业处。那讲到修色界差别的详尽法呢，是用四十二形象来修的。四十二形象是指哪四十二形象呢？就是身体的四十二个部分。是哪四十个部分呢？我们又根据佛陀的教导，因为之前讲到佛陀在《大相机一经》呢，《大教经》《拉霍拉经》呢，《戒分别经》这些经典里面教导过详尽法，我们再看一看这些经典里面佛陀是怎么样说的啊。在经典里面说，贤友们，什么是内地界呢？任何内在的、自身的、粗的、坚固的所执起的，此即是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脏、肝、膜、脾、肺、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或其他任何内在的、自身的、粗的、坚固的所执起的， 先人们自称为内地界。这里讲到的身体里面的地界最明显的有20个部分，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最明显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用42身分的方法来修。这20个部分分别是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肝、膜、皮、肺、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和脑，一共有这20种。这20种为什么称为地界最显著呢？又就刚才讲到的，在身体里面是属于硬的、坚固的，也就是说它是呈固体的、固体的形态而存在的。在这20个部分里面啊，我们就用其中以地界最明显的部分来去确定它，然后以确定这些是地啊。当然呢，每一个部分其实都包含了地水火风四界啊。那等会我们再来讲如何用四业处来去修这20个部分呢？我们先讲水界。经典里面说，贤友们，什么是内水界呢？任何内在的自身的水态，就是液态啊，所执起的，此即是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或其他任何内在的自身的水态所执起的，贤友们自称为内水界。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12种是呈液体形式存在的，这就称为内水态，或者说其他在身体里面任何会流动的呈液态的，像水一样的，都可以归纳为内水界。在体内水界最显著的12个部分是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和尿。胆汁就包括了在自己胆囊里面的胆和全身的体液，痰是指消化液，脓、血、汗等，这些都是属于身体里面呈液态形态存在的。这是水界最显著的12个部分。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火界最显著的部分有4种。犹如经典里面说，贤友们，什么是内火界呢？任何内在的自身的火态所执起的，此即是以其温热、以其变老、以其消化、以其使所吃、饮、嚼、肠都完全消化，或其他任何内在的自身的火态所执起的，贤友们自称为内火界。这里讲到的内火界是指我们身体里面呈现为温度的啊，比较热的温度的，所以叫做火态，就是热态的，能够感受到热度的，就称为内火界。有4个部分，他们是体温之火，就我们的体温，这是一种。第2种是成熟与变老之火。火界有一种特性叫变熟性，就是能够使物质成熟与变老，也是火界的作用。3是发烧的时候的火。4是消化之火，是所吃的、所喝的、所嚼的、所尝的能够完全的消化，它都是属于火界的作用。那我们再来看看 内水界，就是身体里面的水界。经典里面说，贤友们，什么是内水界呢？什么是内风界呢？所以啊，任何内在的自身的风态所执起的此即是上行风、下行风、腹风、腹内风、肢体循环风、入息、出息或其他任何内在的自身的风态所执起的，贤友们自称为内风界。这边内风界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它会到处流的，会流动的，或者说会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就称为风。那风界在我们体内有六个是最显著的部分，即上行风。上行风是导致我们会打嗝啊、咳嗽啊、打喷嚏啊等，这些是上行风。第二是下行风，就是导致大小便和放屁这样的，就称为下行风，就是往上的风和往下的风。如果没有这种风的话呢，就不能够大小便，那很辛苦啊。第三，与这腹风，就是以腹内以大小肠之外鱼动之风，就有时候腹胀的时候会听到肚子咕咕响啊，这就是在肚子里面，但是在大小肠之外移动的风啊。如果这些风太厉害的话，会造成肚子痛。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以大小肠内移动之风啊，大小肠呢，因为肠内的风能够推动所吃的食物，但如果有时候吃的食物假如是产生过多的气的话呢，有时候也是会导致肚子会痛啊。然后如果是能够用七风油什么一擦擦，然后它能够把这些风排出体外，那感觉舒服呢，这也是这种风。这风也不能过多啊。第五是在肢体内循环的风，如果这些风如果太少或者变得不动的话呢，它可以造成肢体的僵硬，就是动不了。第六是什么啊？第六就是呼吸，入吸出吸啊。如果没有这种风啊，那么人就会死掉了。这些都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最显著最明显的啊这些部分。要修这色界差别的详尽法，就用这42神分。42神分是地界的20个部分，水界的12个部分，火界的4个部分，再加上风界的6个部分，一共是42个部分。就用这42个部分来修。修的时候也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啊，例如说去辨识它啊，每一个部分都是地水火风，或者说每一个部分啊，头发啊，它只是头发，它不会说头发我长在头上啊，头上也不会说头也不会讲到头发长在头上，这些都可以。所以没有我，没有友情等。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就可以这样讲，在这20个部分中，应确定坚硬相为地界，其中的粘结相为水界，变熟相为火界，支持相为风界。这是指在地界最显著的20部分当中，即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筋腱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肝、膜、脾、肺、肠间膜、胃中物、粪便和脑，这20个部分当中，由于这20部分成固态，就成固体的，所以我们确定这些部分的每一个部分的坚硬相为地界。而其中能够粘结成型的是水界，里面的温度是火界，支持是风界。对于在 水界最显著的十二个部分中，应确定粘结相为水界，其中的变轴相为火界，支持相为风界，坚硬相是地界。在内，在胆痰脓血汗脂肪内油膏鼻涕关节滑液，跟尿当中，这十二个部分当中，确定它们的粘结相，是水界，那其中的温度变轴相是火界，支持相是风界，而其中的坚硬相，它是属于地界。在火界最明显的四个部分当中，也就是体温之火，变老成熟于变老之火，发烧之火，还有消化之火，这四个部分当中，应确定里面的变熟相为火界，就它们里面的温度可以使，温度是火界，和它不分别的支持相为风界，坚硬相是地界，粘结相是水界，可以这么样来辨识。然后呢，在辨识风界最显著的六个部分，也就是上行风、下行风、腹风和腹内风、肢节循环之风和入出息，这六个部分应确定支持相为风界，其中的坚硬相为地界，粘结相为水界，变熟相为火界，就是在每一个身体的部分里面都有地水火风四界，只是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有些是不明显的啊，所以它就跟简略法不同。之所以称为简略法，是因为它不去分别这个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而是把身体当成一个整体，身体整体去辨识它的地球风。现在呢，就是把身体分为42个部分呢去辨识，所以这个叫详尽法。这样确定它对诸界变得明显，不断用所说的方法转向和作业，他们则能升起进行定，就这么样不断的修啊，那就可以最后升起的进行定。那这是用42身分来确定四界差别的，四界的就差别四界的一种方法。清净道论里面又继续说，通过详尽的照见至地界等，而显示头发等42身分，其中的胃中物、粪便、脓、尿这四个部分，只是十节生、泪、汗、唾液、鼻涕这四个部分，只是十节和心生，食所吃等消化之火，只是夜生入出息，只是心生，其余一切都是夜生、心生、食节生和食生四种生。在这里就是用所升起的色法之缘来辨识，这种辨识方法呢，已经是属于色业处的方法，在泡禅林里面教导详尽法，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一位禅修者如果是跟着报的止观禅法去禅修的话，那他将能够修到简略法和详尽法。在简略法的时候呢，是属于修止业处，或者说如果他是一位止行者，就是拥有禅那的话，他可以在修完了慈悲喜舍，再修佛随念，在修不净，在修死随念之后，就可以修四界差别。修四界差别通常是先用简略法来修，等到他有能力去看到色际，而且分析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之后，那他可以辨识到六处门的所有色法，然后再去辨识世界差别的详尽法，在修详尽法。所以在泡禅里面，详尽法是用在被安排在色业处里面修，而它依据就是这里，不是清净道论这句话。在世界的20个身体最明显的部分里面，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之前讲到的这地界最显著的20个部分当中，除了胃中物和粪便 这两种只是十劫生，也就只是十劫生的八法之外，其他的十八个部分都有五十三种色法，即生死法际、性死法际、命九法聚、十劫生八法聚、心生八法聚和十生八法聚。他应该要逐一逐一的辨识每一个身体部分的这五十三种色法，还有这两种的八种色法。但这个呢，修到色业处的禅修者就能够明白啊。如果没有还没有修到的，听听也好啊，这些都是法啊，听过瘾也好啊，以后有机会再修啊。在这些身体部分当中，对于头发、体毛啊、指甲这些呢，在头发里面只有很少的生死法聚，那应该怎么去辨识呢？应该去辨识在头发的根部，或者体毛的根部，或者指甲的根部，就是贴近肉那个地方去辨识啊，因为越往里面它的生死法聚就越多，而且呢五十三种色法就很明显，但越长到外面它就越没有啊。如果一长到外面的，就要它以十劫生死为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头发，人家动有没有感觉啊？人们动我们的头发知道吗？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啊？因为还是有生死法际。但是如果有很多生死法际的话，那么剪头发就像割肉一样啊，是不是？因为生死法际是很敏感的嘛，所以由于它很少生死法际的时候，我们剪头发不觉得，但是我们知道有人在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原因啊。因此在修世界差别的就这个的时候呢，在头发、体毛这些都是要在里面，往里面根部那里去辨识。那我们再看水界的十二个部分，其中的浓和妙这两种只是十劫生八法，而汗、泪、唾液和鼻涕有十六种法，也就是它是由十劫生的八法和心生的八法构成，所以有十六种。而其他的六个部分啊，就胆汁、痰啊，这里痰不是吐出，不是这啊，是痰是消化液啊，痰、血、脂肪啊，油膏啊、关节滑液啊等，这六个部分呢，又有五十三种色法。那我们再看看火界，身体里面火界这四个部分，它只是由火界最显著的色聚构成，它与地界和水界最显著的部分不一样，因为它们没有形状。你说如果要找身体里面的体温在哪里，它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在色聚里面它的火界最明显，所以呈现为体温啊，怎么样而已。所以就必须得要寻找火界最明显的色聚，看清这些身体的部分。如果说不清楚的话，比如说要辨识消化之火啊，你就在刚吃完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消化之火是最强啊。而发烧的时候呢，就是发烧之火最强，就这么样。比如说我们说由于有了消化之火，在肚子饿的时候感觉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消化之火也变得比较强盛。那我们再看看风界的六个部分，风界这六个部分其中的入出息，它是由心生九法聚构成的，即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和声音这九种。禅修者在这个阶段，他应该特别去辨识入出息啊。如果他之前一直都是修入出息念的话，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真的去辨识 呼吸里面的世界了啊。在修入初心念的时候，就不要去分析它里面的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去分析。这个时候，他将会发现到，呼吸只是心生的九法具而已啊，加上声音。当然呢，有其中如果再分析的话，它有识觉声色。但是主要的呼吸它是由心生而生的，其一五个风界它都是由命九法具、心生八法具、识觉生八法具和识生八法具构成，所以它们都有33种色法，就其他的五个部分除了这个有9种法之外。所以这就是色界差别的详尽法。那禅修者如果能够修到了色界差别，无论是详尽法也好，无论是简略法也好，他将能够发现到这一个色身只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而已，从中找不到任何可称为友情、可称为我、自我或者属于我的东西，那只是这些组成的而已。那这样的话呢，他将能够增长智慧。对于一位修行的人来说，我们如果想要证悟涅槃，必须得要积累2种种子，一种是明的种子 Vijja Bijja， 一种是行的种子 Jalana Bijja。 对于行的种子，是一切的善行、福德行都可以说是行的种子，例如布施、持戒乃至修定或者刹那等，这些都是行的种子。但是明的种子是指智慧。一位禅修者如果能够修到观智啊，那这个是属于智慧。但如果一位禅修者没办法培养观智，那怎么办呢？至少他应该要修色界差别。修了色界差别，这就是培养明的种子 Vijja Bijja， 就智慧的资粮。一个人不能够光靠做福德而证悟涅槃，他还必须要靠智慧。但如果说没办法获得解脱的话，他也必须要积累一些种子，就是本钱。而修世界差别是最低限度的积累明的种子的业主方法，所以修四季差别也是很多利益的，很大利益的啊。对于要修 Vipassana 的禅修者来说，四季差别是不可少的。这40种业处，所有的业处对于修 Vipassana 来说都可以少，就是这一种四季差别不能少。一个禅修者他可以不修入初心念，不修慈悲喜舍啊，这些是无量心，他可以直接修观，但是他修观他也必须修色界差别。因为色界差别是对一个没有禅那的禅修者的必经之道，而对于一个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当他想要转修观，他可以先观明法，例如他先去辨识禅那的心，但是当他想要修色法的时候，还是要先修色界差别观。所以色界差别观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这种业处呢，它是取究竟法为所缘，所以只能够达到进行定的，或者说严格的上来说，它只是一种刹那定而已。但是它是属于智慧，是培养智慧的种子。那从到这里为止，我们就学完了40种业处。这40种业处，我们再简单的再复习一下。第一类是识变，即地变、水变、火变、风变、青变、黄变、红变、白变、光明变、性定、息空变。然后呢是十种不净，就是实体的10种相，好像肿胀相、浓烂相、青鱼相等。然后呢是10种随念，其中随念其中有好几种随念，我们就详细的讲了啊，哪些是随念呢？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啊，我们特别讲的佛随念啊， 法随念生，随念讲了，然后界随念，死随念，天随念，死随念，身自念，入出息念，还有寂止随念，这十种。然后再讲了四种无色，即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然后再讲了四种放逐及慈悲喜舍。今天我们又讲了两种，即实厌恶想，还有四界差别，就是一差别。于是我们就完成了四十种业处的学习。这四十种业处都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是用对象，就是所缘来分的。在这四十种业处当中，有三十种业处可以证得禅那，有十种业处不能证得禅那。哪些可以证得禅那的呢？十遍可以证得禅那，十不净可以证得禅那。在十随念当中有哪些可以证得禅那？生智念可以，入出心念可以，然后这一共二十二种，然后再加上哪些啊？我先考考大家啊，讲过的啊，四种无色可以吗？啊，四种泛住可以吗？慈悲其实可以吗？也可以。所以加起来多少种？三十种。那剩下的十种就不能证得禅那，只能达到净行定。而在这三十种业处当中，可证得禅那的业处当中，并不是一切业处都能够产生四相。有多少种业处可以产生四相？啊啊，多少种讲过的？二十二种。哪二十二种呢？啊，即十遍可以有四相吗？有。十不净有四相吗？有啊。那身智念有四相吗？有。那入出心念有四相吗？有。那四种犯住有四相吗？啊，没有啊，还好啊，不会套到啊。对，所以这二十二种业处是有四相，而且必须得要通过专注四相而入禅。那所以我们如果是能够分别的这些，那之后呢，我们修行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啊，而且我们也知道什么方法是正确的啊。然后呢，对于入禅的话呢，它又有不同的业处，又进入证得不同的禅那。所有三十种业处都可以，可以证得的这称为禅那，但是他们的禅那又不一定一样。其中，实不净和身智念只能达到初禅，不能达到更高的禅那。十遍和入出心念可以达到初二三四禅，慈悲喜三种可以达到初二三禅，不能达到第四禅。而使无量心只能达到四禅，它没有下面的，也没有上面的。四无四分别是四种不同的定力，或者它可以归入第四禅。这个就是禅那的分别。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去对四十种业处进行总结。啊，那好，我们今天讲实厌恶想跟讲世界差别讲到这里，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四十业处就学到这里。那明天我们将来学习的是修定的功德，还要讲简单的讲讲五种神通啊。那我们明天就是在这一期清净道论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就将学这两个内容。然后如果明天大家有什么问题适当的跟禅修有关，或者说跟我们学清净道论有关的问题，就拿来问啊。那至于那些什么家庭啊什么这些事情啊，就可以不用问了。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我们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当弥不娘阿萨瓦卡亚我行好多，一当弥不娘尼巴那萨巴杰有好多 Mama punya pagang Sapa satanam Pachemi Te sape Mei samang Bunya pagang Lapantu Yuen wo ci gong de Dao xiang zhu lou jin Yuen wo ci gong de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